有八点的话，这马上要开始了。今儿也是元旦节，大家又相聚在舟山这个兄弟同上这儿。我看今天白天师傅也跟东光的师兄们答疑了，也挺辛苦，晚上也到我们这儿来。有问题的话继续答疑。首先欢迎大家到来，祝大家元旦快乐。我就把这个交给蔡师兄了。啊，对，师傅是很辛苦的。好，蔡师兄，你就上来吧。啊，大家有问题就写出来。啊，请师傅答疑。啊，
好的，李青师兄，好的，我们继续学习。学佛最初之决定。唯有关于或问数者，则心乱难治，如何得定诸问题？既无日不有讨论，故则要路之如后。接着就讲大家修行中遇着的种种的问题，下面列得非常细，列了有十几条吧。一问：杀盗淫诸业如何制止？答：如旧头然，以从根本救治为宜。此先明因果，以杀盗淫为果，贪嗔痴为因，而贪嗔痴实有为果，不觉又为其因。于是不觉为果，不明心地为因，不明由于无慧，无慧由于无定，无定慧由于修法无效，无效由于法不当机，法不当机由于下手不先于决定心地法门。此名学佛不明因果，未从根本救治故。这就有人问了，一问：杀盗淫诸业如何制止？因为我们众生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习气啊，他觉着这个应该把这个习气的话消灭掉。而真正的消灭掉是什么呢？二祖的话就从以下的从根本上为我们决定。他就说了，这个如旧头燃，如旧头燃就比打个比方，头发燃烧掉了，这就是着火了，这时候非常危急，用什么来治这个救这个火呢？就是用水，这个时候水为根本。二祖就从这个根本处下手，一点一点剖析，让我们知道这个根本处在什么地方。他说以从根本救治为宜。这个什么是根本救治呢？这个必须明因果。这个因果就是指我们宇宙的法则吧，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规律，这个因果律。纵使经千劫这个所造业不亡，这个因果是铁定的规律，就说造如是因得如是果，这在我们娑婆世界这是一定的，它就如同种下种子一样，将来必定开花结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他下来又讲了，以杀盗淫为果，贪嗔痴为因。他说杀盗淫的根本是因为贪嗔痴，贪嗔痴这个在作怪，还能产生杀盗淫。杀盗淫因为对世间的事物的话，他有贪有这个贪心。贪不到他就起嗔恨，嗔恨的话就愚痴，犯一些错误的事情，这个就是相互为因吧。后面又讲了，而贪嗔痴实亦为果，不觉又为其因。这个贪嗔痴变成了果了，实亦为果，因为果就是因，因就是果，它因果的话是后因的。这个再究其根本，就是不觉又为其因。这个不觉就是不觉悟啊，不知道这个因果律，不知道这个根本，于是不觉又为果啊，这个不觉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他说为什么的话，这个不觉为果，因为接下来又说了，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比如说不明心地为淫，这个心地是什么？这个心地是我们根本处，是我们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了，把它这个心地，这个地方还不能说什么都没有，这个心地它是认为还有一个念头啊，有一个，这里面指的是念头。不明由于无慧，它不明心地为淫，它不明心地由于没有智慧，它是由于没有智慧，没有洞察世间万物，你知道如梦幻泡影，他不知道这个，这是本来的面目，是世间本来，这是根本，这就是智慧了。他无慧由于无定，他这个怎么能升起这个真正的智慧呢？啊，这个智慧的话也叫觉悟，就是你明白了，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不再执着它了，这个就叫智慧。他所以他无慧由于无定，你就要修定啊，因为你没有定，啊，无定慧，这个定慧也不是说打成两截，有时候。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它定慧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说法。无定慧由于修法无效，就是修法的话没有抓住要点，它修法无效，后面说了无效由于法不当机，你没有找着适合自己的法门。为什么我们常说既知生死不生之理，为何被生死流转，有这个公案吧，他因为的话是其利未充，怎么办呢，就是要修行啊，他这个修行就是要我们常说的啊，择一法门，行其戒绝，发恒久心，锲而不舍，这个就是修法，适合自己的法门。法不当机，不当机，这个不当机就是这个法，法就相当于药啊，这个药的话没有对症，这个当机的话它就是对症了，正好能治我们的种种的病。不当机由于下手不先决定心地法门，这个不当机说实际上从根本讲，他还是没有决定心地法门，就稀里糊涂的学佛，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此名学佛不明因果，未从根本救之故，这个就是学佛不明白因果，未从根本上救之故，救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二祖王香禄上师把这个剖析的非常细，根本处讲明用因果的这一种角度来阐明，那我们学佛这最初决定必须决定心地法门，明白心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心见性，这个是最先的决定。看师兄有问题没？师兄说这声音小是吧，是我今天用的我姐的一个笔记本电脑拿到单位来了，这个在单位用，就是用的是手机的流量，声音可能有点小，看师兄有问题可以问，也可以直接前面注明问戚老师，戚老师在场。好，我们接着学习啊。二问，心中心法又如何而可治心？答：此法唯赖咒印二力与自己修持之力、身口意三力成就。如咒印为飞机，自修如开机人，必相合而成，故速得成就。这个第二个问题啊，问心中心，我们心密就是心中心法，又如何可治心？就是用什么方法修行呢？以达到治心的。一达到明心见性啊，他就答了，此法唯赖咒印二力，是依赖这个坐上的话，就一个是绵密持咒对吧，然后手印不倒不散，这就是属于密力，但是这个密力的话说白了还是我们的自力与自己修持之力，这个自力的话与这个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佛力， 还是要靠自己去修持，真正的力的话是从自己这儿来。身口意三密成就，就打坐的时候手接印是吧，盘坐啊，这个就是散盘也行，散盘双盘单盘都行，这个就是摄身。然后手结印啊，这个就是摄住身不动。然后的话口持咒我们这个意的话就是心念耳闻，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念这个咒，这就是三密成就。别的法你像藏密的它也是身口意，它这个意的话是要观想，所以的话它那个是着相的，是有相的，而我们心密是无相密。这个意的话就只知道这个咒语就行了啊，心念耳闻清清楚楚的这就行了。如咒印为飞机，自修如开机人，必相合而成，故速得成就。他就说如同这个咒印为飞机，他就是工具，自修人的话如驾驶这个使用这个工具的人你必须去实修，而不是只懂得这个咒印怎么念而不去实修，这个必须的话进行实现，必相合而成，故速得成就。所以我们心密这个力量非常强，这个适合末法众生。不知不觉就秘密转移了，这个各个方面。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啊。三问其他秘法何以不可至心？答：非不可也，法法皆是无上，皆是佛智，何得妄分高下？唯心中心法为现代当机之法，又如他法当机，行人亦必依法而修，心中心法亦有修至三千座而不见功效者，非法之究，修者未得法耳。第三问就是说，他问其他的秘法何不以至心，刚才就说了有些别的密宗的一些都是有相的，观月轮、观日轮啊、观种子字。答：他说那些也是可以的，但是二祖就这里就答了，不是不可以，他说非不可以，法法皆是无上，皆是佛智，法法都是平等，无有高下，只要最低最重要。他皆是佛智，皆是佛告诉我们的方法，也就是佛法。何得妄分高下啊，后来就说了何得妄分高下，但是这时候说了唯心中心法为现代当机之法，我们这个心力是现在最当机的法。因为末法众生，这个我们的众生的话都执着比过去重了，因为五欲六尘特别就是比过去更多，这五欲六尘非常方便，各种欲望的话都会满足你，你只要有钱。所以现在的人的话，他这个相互比较啊，就是升起的这种种的这五欲六尘贪嗔痴慢疑，比过去更重。现在就说用一般的法都没有办法了，所以佛性经上面说了吗？观啊，他说大地如火色，当以合法度之。大概是这样的啊，原经文了我也记不住，还是说我后来佛各大菩萨现身说我有大慈啊，能救这时候的众生，又有菩萨说我有神通变化啊，又有些说我有大力啊，他释迦牟尼佛通通否定，说唯心中心，后来就说了唯心中心愚不能及，这就是我们的法，是最当机的。又如他法当机，行人亦必依法修行。比如说有别的法也当机，那行人的话，你依法修的话也是很好的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心力虽然好，但是每一个法门，他就说顾己性，你不能排他。就是说成了那个楞伽经说了， 授义而非鱼，你受了这个的话，就认为别的都不对，通通的排斥别的，那个就不对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平等心是道嘛，平常心是道啊。佛性的话就本来就它就是平等，无有高下。心中心法，亦有修之三千座而不见功效者，非法之修，修法为修者未得法耳。这个心中心法，有很多师兄他呀，也就是百座内的话都打开见性的非常多，有些三四百座，几乎的话在三百座前打开见性的非常多，但是也有修至三千座而不见功效者，这种情况也非常多，不是法的错误，修法修者未得法耳。为什么未得法耳呢？第一，那就有一种人啊，这是我因为了解到有这种情况，他说修法只是自己闷着头修，而不去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去问师父，我也不问自己的老师，也不问师兄请教，就闷着头的话去修，这个往往会出现什么，也就是说手印不对啊，或者修的时候的话念这个变数啊，比如说咒印的话有错误啊，包括自己修的时候你不知道的话修个什么，把这个心力这么好的法门当这个气功来修，那个就可惜掉了。好多人的话这个也有一种情况，他说因力不正过道于途，他修心力他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不是为了解脱，而是为了他个人的一些目的，像这种就非常难见功效，因为他一直有求，我们心力是无求方的相应，你比如说想求一个明心见性，这个求的话正是障碍你明心见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你不管他只去做这个久久的话就会相应。还有很多的这种情况不得这个功效者，也有些人发心不坚固，这个解脱的这个不迫切，也有跟这个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二姐，也是灌顶15年灌顶，我带着她去老师那个齐老师来终南山，在那个龙泉禅寺那个地，他后来修了300座不修了，因为他内心的话总是他因为写会写文章嘛，去单位里面。就是抽调他去打扮啊，他就非常高兴，一去之后那么忙，整天在办公室里面坐着按读之劳，我就说我二姐，我说你当时的话你不来啊，你知道啥最重要，修法才是关键，了脱生死才是最关键，你就算是到打扮又能怎么样，比如说他后来现在后悔了，现在说哎，当初不应该去的，这个已经去，他后来断坐了嘛，他非常非常可惜，已经修了300多座了。他那个一直是想那个名利心为辅，对世间的这个执着太重，我怎么劝都没有办法，怎么给他讲也没有办法。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及时问出来，我们现在。周三呢已经改成那个以答疑为主，就聊天答疑为主讲这个为辅，因为说白了也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有个东西讲全部是套牢我们的思想，这反倒是祸患了。哎，程师兄现在能听见不？我已经开到最大了，把这个让我看，这还有一个音量。哎，对对对，好好，看见了，这边还有一个音量。现在怎么样，师兄？离话筒太远是吧？是不是大了？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怎么样？好的，好的，好的。但是就有问题没？随便聊天，就是。家里有什么事啊，或者工作呀、啊，什么各个方面的话都可以聊啊。我们有还有齐老师啊，给我们答疑。 啊，没问题，接着往下贴啊。六问，哎，是不是到第六问了？哦，还没到呢。三四，在第四个了。四问，修心中心法必两小时，有时欲坐欲乱，反不得定，何也？答：此法以拔出为主，故不许压制，倒要一番种子，如坐时忽觉心乱，甚至数十年前细使一道眼睛，仿佛愈坐愈乱，正不必怕，此已是得定之时，已不定则不知乱也。这第四个问题也是我们心理师兄常问的问题，他常说，哎，我怎么 越坐越乱了，这个念妄想越来越多了啊，坐上之后的话，是一直的话，这个念头不断，它就反而生疑。这个的话，刚好问出来我们，有好多师兄，包括我自己也是，就说怎么越坐越乱，刚开始还不觉着，这个就说他就这样问了啊，然后答，二祖就答了，此法以拔根为主，他是拔根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随意的话它不是压制，因为你积淀是压制，它将来它如同大石压草，那个石头一取开，那个草还会长，不是用定力去对峙一个什么，那个的话你就没有了期了，你一直修定，这个定力退失的时候，那个习气反倒比原来还猛，所以的话这个心力不是压制，它是从根本处解决问题，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一切都不可得。这个时候的话，你世间出现的种种，比如说子财妻禄呀，各个方面工作啊，单位家庭啊，出现的是种种的纠结。你过去好像有好多事的话，师兄说麦克风可以调到最大是吧？已经调到最大了。好的好的师兄，好的师兄，现在怎么样？出现了种种的纠结，它都是梦幻泡影，真正这个明白了啊，你也就没事了，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纠结，它种子的话随便让它翻，该怎么翻怎么翻，当下就是没有，你比如说做过的事情啊，从来都没有做过啊，师兄说的这个乱了容易起疑心啊，谢师兄说的，是的是的，啊，当因为别的法吧，它是修这个都是修定为主，越修的话，你觉得越清安，你知道吧？越没事儿，越觉得那个清安，那个状态的话，它就非常舒服，你知道吧？那个是修定的，它完全都是以觉受为这个判断标准，比如说四禅八定，你判断。进入几禅全部是以觉受为判断标准的，而我们心力修的是不出不入的大定，是遇事不乱的大定，而不是修的一些小定，这些小定你就修成了，它总有一天会退失，它跟功夫一样，它就是功夫，总会退失，所以我们修的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你像别的那个修定的啊，修一般四禅八定，它是以觉受为判断标准，而我们心力正是要打掉的，是一切不离，你不离一切觉受。谢师兄说，有时一坐都乱，是啊，呵呵，不坐的话还发现不了自己那么多念头，对吧？这是有了定力了，这是好的，谢师兄，不要有任何疑虑，这是法的力量。紧接着我们二祖王相禄上师就说了，此法以拔根为主，故不许压制，倒要一翻种子，就一就是他的意思，如坐时忽觉心乱，坐的时候忽然觉得比原来还乱，甚至数十年前细事，就是很多你以前我都已经忘掉的事情，对吧？ 也在这里面翻，都想起来了，如同在目，就是一到眼前，仿佛愈坐愈乱，正不必怕，不必怕。这个时候的话，正是得定时，你不定的话，就不知道这个乱啊，你没有这个定力的话，怎么知道这个乱呢？谢师兄，我们这个拔根吧，怎么说？从根本上拔根是没有根可拔呀。你连习气的话，无习气可除，本来它都是梦幻泡影，你除个什么？就说这个时候的话，假名一个出奇，这是真出奇，真拔根，真这个消灭种子。我们心里唯一不同于别的法门，就有一个好处，它对这些习气啊、种子呀、啊，对吧？是一切不离。我们三年就干一件事情，一切不离。比如说上座的时候啊、哦，我一切不离，只管打坐，对吧？只管吃肉。下座的时候一切不离。这个好的坏的话都不去理他，就是我们观照三部曲，对吧？戚老师说的观照三部曲，不随念转，不被定牵。先做，你也不要去求一个把这个习气除完，那个的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后来你明白无习气可除，这是不是真熟悉？进入法身正位，正位是大修大歇，这是不是真正的修行？然后然后就是向上一路了，那个先生不传没办法了啊，这个都在个人了。谢师兄啊，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先不用纠结，所有的这些习气不用去纠结，干破无明啊。人家说那个心密说的啊，先破无明后除盖障，就这个道理。先先明心见性，就这一件事了了，你后来习气都不是事儿。又有禅师说的不用去妄，唯需习见。习见就是你见地，你这个见地的话有好坏对与错的取舍，把这个通通打掉，通通放下。这个时候就容易，这个时候的环境啊才是根本。我们做的是这个，怎么打掉？就是一切不离，好的坏的都不去取舍。有时候我们修行的话，遇到那些不好的啊这些念头反倒容易除，一遇到清安的时候偏偏却舍不得了。那些清安的话非常，人人都向往这个清安，所以他这个清安的话就是很舒服的，这种境界啊，空空荡荡，清清明明，很难舍这个。所以我们心密的话是连这个的话也要扔掉，也要不离才行。看师兄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五问如何是依法而修？答：只依老师把持，做足两小时。种种乱，种种翻动起来，或中途人事有来引斗，我只不管，徒埋头吃咒，勿放印外，一概不理。如思潮忽起，一觉即悟道持咒，任以天翻地覆，我只不问不闻，如同虚行故事。满两小时下坐，更悟思量，见光见佛，观自观月，一切不取。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守定此意，一切不惑。如身有酸痛等反应，亦更不计较。如轮船行海，居大浪中上下癫狂，亦以难真为止，绝不问前途如何，是唯一妙诀，久久自见功效。这个地方就说了我们具体怎么修啊。刚才这个我们心密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一切不理，只管我的咒语，任他任意起啊，念头来了不是压制你，是任由你起念，我只管我这个咒语，是不跟他的话斗争。你跟他斗争你没完没了，那个跟他一斗争，他反倒来劲儿，得变得利，你不理他，他慢慢就消灭。 五问如何是依法而修？他就说，只依老师把持，就说老老实实的坐足两个小时。这个上座的话，你就一心就持咒，别的什么都不要理，不要去理会，就是踏踏实实的死心塌地的去做。种种乱，后面就说种种乱，种种翻动到来。就是种种的乱景，就是种子，这种种翻动，就种子翻动来到，或中途人人是有来引逗，我只不管，除埋头持咒，勿放印外，一概不理。你比如说我回去打签字的时候，师兄们也有遇到，就是有时候家里有人敲门，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话知道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不理他，只管把这个做完再说，能有什么事儿？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事情。第一点是最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事情，你比如工作上的啊，谁敲门的话，我就是不理他，扣点钱又能怎么样？我不打完这个做的话，就有可能断做呀，有这个危险。我修心力就是这样，只管去，先完成这一做最好。所以我们尽力的话最好在早上完成，一般早上完成之后最主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了，这个心也比较容易空静，没事了。再加上的话不容易断坐，如思潮呼起一觉即顾到持咒。这个思潮呼起我就不管它，只是去吃这个咒，这个思潮的话它自然而然消灭，它就无影无踪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幻，所有的念头刹那生灭，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那，你不理它它就走，任意天翻地覆，这个意就是它的意思，任它天翻地覆。哪怕想起什么的话有意思的事情啊，或者自己痛恨的一些事情啊，伤心的一些事情，任他天翻地覆，我只不闻不闻，不管他，不理他，如同虚形故事，如同的话看电影，虚形故事的话它就是虚幻，你要明白这个虚形故事它是假的，我只不闻，他一个来了一个去的，他猴年那个马氏未去，驴氏又来，有念头满两小时下坐，更勿思量，必须做足两个小时下坐，更不要这个思量啊，见光见佛，观自观月。这个见光见佛在于别的教，他就说那个非常厉害了，人就说能见光见佛，那就非常了不起了。而在我们心里的话，正是要不理的，正是要打掉的。比如说，也有很多师兄就了解。他打坐的过程中有时候出光出现光这些你比如说的话，有时候我过去也出现这种，也有这种情况。问郭老师说，你是不是眼睛有病啊，你去看看医生，该治病治病啊。这样一说我就想，哎呦，自己太着相了。这些都是需要不理他的。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就说所有的相都是虚妄，包括见什么的话，一切相都不要去理他，一切都是梦幻。守定此意，一切不惑，守定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义理，便一切不惑也。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实相，告诉我们实相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都是不是说没有，是虚妄啊。所以的话守定此意，一切不惑，这说的根本。如身有酸痛等反应，亦更不计较。这个身体有时候会有酸痛呀，腰酸背疼呀，有时候好多师兄说自己的腰疼，对吧？那个打坐有时候他这个我们虽然心密不说这个契机，因为怕人着相，但是修行的过程，打坐的过程一定会有契机出现。这个有时候酸痛痒麻，或者有时候这个有 有感觉到的话，跟爬蚂蚁一样的话往上窜，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是做一件事情，一切不理，更不计较，不理别理他，如轮船行海居大浪中啊，如同轮船行到海中一样，遇着这个大风大浪了，上下癫狂啊，上下癫狂，我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亦以南针为止。这个南针，什么是这个南针呢？就是刚才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之南针，这就是以它为指导。你将来修行的话，是这是《金刚经》里面的话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以它为标准。你说《楞严经》中的话，五十种阴魔，也是要明白的话，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就是破魔啊，破。破魔是破什么？破心，你心以心有执着，有取舍，认为这些像有些下药，实际上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的，别理他，绝不问前途如何啊！这个有这个指南针了，我就不问前途的话该怎么样，这样就是进入的话，这个正道了呀，进入这个正确的这个道路上了，因为有这个指南针嘛，我就不问的话。别的了，是唯一妙诀，久久自见功效。这里的话说来说去，说到最经典的地方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时候自己我们有些师兄，我们师兄修行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你着相的时候，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或者是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谢师兄，这个自从上新中心做，每天晚上都做梦，这个做梦的话有什么不对啊？师兄，这个晚上做梦的话，那他没有对错，是你在的话觉得的话晚上做梦不对，这才错了呢。正是要去掉你这个认为这个做梦不对。这一般很多这个高僧大德也都有梦，这个不是妄想多，做梦是很正常的，它本来都是限量，是人的话就会有梦，不是说把人变成石头变成木头，这个晚上的话他肯定没有梦呀。师兄，我们就是这样吧，这个你不要管他是妄想，做上座的时候妄想多，还是说自己下座的话跑野马跑多了，那个之后的话他会翻种子，你不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只管肯干，实干实修，不去管他是不是翻种子。对，赵师兄说的对，这两问都是梦，都是妄想。谢师兄，有一个弟子叫行无道，虚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这正是是非啊，你想这些正是是非啊，就当一个女汉子，一切是非莫管，好吧师兄。这两问的话，正是妄想，正是做梦，这么说吧，正做着梦呢。好的师兄，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贴啊。六问功效如何可得闻乎？答：若言功效，既有五人，彼时时当个什么？杨赤羽师兄说当个什么，这个后面这个字的话被屏蔽了，有可能看不见。六问功效如何可得闻乎？答：若言功效，既有五人，彼时时贪求功放功效，反不得定，不知久久自定，自得功效也。说好多人的话他总是有求，认为我这个打坐的话是做功夫，心密这个做功夫他会产生什么效果啊？一定好多人说会疑惑，会认为他这个 越做会越清安，他这个能对治这个妄念，能对治什么，他认为是这样的。这种说法的话就误人，因为你有所求呀。这个我想起僧璨三祖僧璨的净心名上面就说了，止境归止，止更迷动，止境归止，止更迷动，就是你想止想修这个定，对吧？有一个这个念头想要定，那么这个定想要这个想正好加深了这个动，它就会影响你。真正我们心里的话修的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一切不离，久久自然得定也。这个得的是无出无入，遇事不惑。说虽然你有好多事情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也修行的时候的话也觉着没有得过什么定，也没有入过什么定，但是遇着事的时候他知道转身了啊，会出现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效果。更求什么功效，就是在世上有时候遇到有些事儿，搁以前的话那肯定要火冒三丈啊，要就揪在地里好多天，现在修了时间长了就觉着不知不觉人格变了。所以心力的话它是秘密转移，这个潜移默化的力量，任何一个法门它比不上的。我们师兄的话肯定都有体会。看师兄还有问题没？七问，有时又呼昏睡，其意如何？答：如修之一半，一时半后，或心中烦躁，此正进攻之时，切莫移步。若以昏睡而手印无散，口持咒密勿停，即非睡也，切不可移而终止。这个问题，因为二祖王香禄上师和我们元音老人，包括齐老师那个郭老师，各个禅法师，我们的老师的话都给我们讲过就是说判断昏睡与昏定，判断这个睡与是不是睡着了以什么为标准，以这个手印不打不散为标准。你比如说打坐的时候有时候说一灵觉得刚才怎么是不是睡着了，但是一看手印的话没有散，这就是入定，就是入昏定。修行必定的一个过程，初定昏昏，久久方明，慢慢就好了，就是清明定。赵师兄说修至一时半后，还是一个半小时后，这个可能是一小时半后吧。赵师兄有可能，对是的是的是大约数。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老师的话也给我说，他最后半小时有时候你会疼，这个手会疼，更疼。就是二印的时候，刚修摆脱的时候，有时候问老师的时候，二印的时候话手更疼，这个时候的话正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它是这个法起了作用了。你打着这个修行，它这个截止这个印，一个半小时之后的话，它就更起了作用了，这个法的功效。这个时候你看他就说了，修止一半小时后或心中烦躁，这个时候非常烦躁，就觉得的话这个妄念多得不得了啊，那内心的话这时候就会产生疑问，我是不是修的不对呀？就会有这种疑问，或者是有种种的疑问，因人而异吧。这个时候正是进攻之时，就是正是有效果的时候。进攻，这个进攻的话就是那个功夫啊，就往前进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反正这个意思不好理解啊，就是大概是个意思，不好用语言描述。进攻之时，就是进步的时候，切莫移步，不要怀疑，不要恐怖。移步就是怀疑与恐怖。若以昏睡 如果是昏睡，而手印勿散，手印还没有散，口之咒秘密无情，非坠非睡也。这个有时候的话是能吃几周，有时候是吃不起来。你手印只要不散，不散，这个就是非睡，切不可一而终之。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是修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我们都会遇着的问题。我们二祖王香禄上师慈悲把这个通通都列出来了，供我们参考。八问：如心乱至极而难过，万不能忍受是如何？答：当生欢喜心，自念此进正进攻之时，正可借以治心，只一转念当下空寂，又念凡人死时如生归脱壳，不知如何痛苦，皆由我先不治心故。我今以未来之苦与今日先消除之，其便宜不可胜道，狂心刹那顿息，然总以观空为主，以空则定矣。这就接着上面这个进攻之时，他就问了，心乱至极而难过，非常难过，而有心痛的感觉，万不能忍受，这就是非常难过的这种。答：当生欢喜心，你应该高兴啊，而不是难过。自念，告诉你了，自己就要明白，自己就要默念，这个自己的话，这个就叫心念，这个自己的话，这个念的话念头，转变观念，这你自己的话就要转变这个观念，知道这是正进攻的时候，这是进步的时候，正可以借以治心啊。乱的时候的话刚好用来修行，用以治心，只在一转念三下空寂。因为你一切的念头包括的话这些觉受，因为它这个难过就是不仅的话有念头，而且有觉受啊，这个觉受的话就是心里一起不舒服，一起难过，这个时候一转念啊，用什么转念？刚才说的凡所以上皆是虚妄，你这个难受它也是像啊，用什么转念？我们的关照也是用什么，比如说打坐的时候的话你就用咒语继续念咒，别理睬这些，这就是转念。下坐的时候用什么转念？念即不随，不随念转，不被境界，刚才这些念头的话境界都被理他当下空啊，当下的话他就没有了。又念凡人死时如生归脱壳，他我们一般众生吧，就是不是修道的那种啊，不是修行人，他死的时候的话如生归脱壳，特别疼特别疼，皆由我先不知筋骨，他一疼的话他就乱了啊。比如说有好多念佛法门的吧，他修得非常，平时修得非常好，很用功，但是呢临死的时候这个四大解散的时候非常痛苦，还是不行，念佛号的话都念不起来，是这样的。我今以未来之苦与今日，就是说先把过去，就是说临终的时候要遇着的这些苦，种种痛苦先消除之。这个怎么消除？还是我们心里说的一切不理，不理他，一直是说白了话怎么的话，如果说做功夫那么就加深，一直加深这个一切不理的功夫，这就是我们的用功夫啊。这个疼我也不理你，什么的话来的话都不理你，通通干掉，这是消除。极便宜不可胜道，这个极便宜的话其好处，这个便宜就好处，吃着便宜了，这就是吃着宝贝了。其便宜不可胜道，就是不可胜道的话，就是简直没有办法给我们道呀，给我们说呀。 黄心刹那顿息，这个黄心的话叫刹那间的话息。什么是黄心？就颠倒扭曲的这个心态，总是在取舍，总是在纠结，这就是黄心。然总以观空为主，以空的定也。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吧，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他都是一出生都告诉他一切都是你要好好奋斗，好好学习啊，你要好好学习，将来的话发财，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要跟别人比。他为什么要比呢？他总觉得一切都是实有，反倒的话佛告诉他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不可得。真正明白，真正通达这个一切都不可得啊，你必然是这个就是定啊。所有的事情发生通通都是没有发生过，它当体发生，当下发生，当下就是虚定。也这样说的话还是有点拖泥带水，就它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看师兄有问题没？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就问何谓番种子？答：凡人惯气，潜伏根内，如平地不见有草，难以拔出，反要其生出，然后拔出根，切不可以剃而不拔。佛智比丘剃法，欲其反悟一切烦恼。如发时生，暂除非剃，必焉拔除其根，方明究竟，可由此悟入。今如不用此法，则种子不出，压而制之，非根本计划也。我们一段一段来啊，后面这一点的话，等一下再念。就说，这个就讲了如何是办种子。谢金霞师兄，现在就讲到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了，跟你刚才问的有点关联吧，你刚才问这个种子的这个问题，二叔就讲到了。他说凡人惯气，他说这个可以说凡所有人吧，也可以说凡人，就是没有修道的人，这个惯气潜伏根内。大家都知道这个惯气现在就是习气，现在用成这个字了啊，约定俗成。潜伏根内，他说这个习气的话如同草一样，它潜伏在根，它的根才是它的是根嘛，根本处啊。比如说草如平地上不见有草，难以拔除，就是你平时的话看不见这个有草，你怎么拔它呢？反要其生出，然后出根，也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遇着这些妄念纷飞，刚好是时候拔除。这个拔除的话，就是一切不理他，他就消灭，他就化为乌有了。然后除根，切不可剃而不拔，就是不可以的话，光把上面剃掉而不拔根。这个剃把上面剃掉而不拔根，就是什么？就是压制念头，压制这个习气，一直跟这个习气在斗。像我们的话，斗不过他的。不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话，是斗不过他的。后面就讲了，佛智比丘剃发，欲其反悟一切烦恼。他说，释迦牟尼，他说佛智，这个比丘剃度的时候，我要剃发，欲其，这个欲的应该是那个欲吧，比喻的欲。这地方好像是有点不是很对啊。比喻其反悟一切烦恼，他就是用这个比喻剃法，就是断掉一切烦恼，六根清净。如发法时生，如同头发时生，暂除非剃，如同头发生出来一样的，你暂时除它的话，不是好的办法。就说了，必眼拔出几根，就 必须的话拔出七根方为究竟，可由此悟入。由这个地方的话就悟入了，慢慢悟入什么？悟入佛智之见。这你要知道的话，这一切烦恼你必须的话要明白其根本。就是说牛车不动了是打车还是打牛，打牛才是根本，从根本就下手。今如不用此法，如果不用这个法方法，则种子不出，压而制之，压制它，如同大师压草一样，非根本计划也，不是根本的计划，这个就是方法吧，方法策略了。又譬如杯水污泥，必以不动荡为主，则上清而下愚，仿佛建功，终必混乱，切不可取孤于一时，宁可破沙去泥，虽一时紊乱，毕竟全功，久久动定不二，皆属清水矣。今劝人勿先修定，而知老师修法，翻出种子者即此意也。他又做了个比方，又比如杯水，水上的污泥，就是这个杯这个杯子里面的这一杯水，一杯水里面有污泥，必以不动荡为主。你不动荡它的话，你就看不见啊，你不动荡的话就上清而下浊，这个下浊的话就是这个泥还在底儿呢，还没有除掉啊，还没有去掉这个泥垢，仿佛建功，你好像觉着的话有什么建功了啊，好像做功夫做得很好的，就是这样。它暂时的话起作用，终必混乱。后来它这个定力的话会退失，退失之后还要会乱的，因为这个修这个也不是否定这个修理的，你没事的话可以去修，但是不要以它为根本，根本的话我们明心见性才是根本。切不可取功于一时，接着前面说了，不能取功于一时，宁可过沙取泥，就是过沙取泥，就是指用一个漏斗，用一个那个网状的那个布去过沙取泥，虽一时紊乱，虽然的话看着的话一片狼藉啊，毕竟全功啊，毕竟，但是追根结底，这才是真正的妙处方法，根本的方法，全功，全功的话就是永永动定不二啊，永永的话动定不二了，不在这个动定里面的话去取舍分别，皆属清水矣啊，它就慢慢就变成清水了。举的这两个例子。今劝人勿先修定，不要去的话做这个修定的话，在禅家骂啊，做鬼家伙计，他一直在那对峙，一直在那对峙。而知老师修法，搬出种子者，即是此意也。我们心里当然也会着遇着修法的过程中有很多种子，有时候的话，坐下也是想起猴年马月的事情。上座也是会出现，就是还是一个我们心里的一切不离，不为乱象所缚，不为定象所缚，这个乱定我都不理你，这是真用功。看师兄有问题没？有问题也可以问，直接问齐老师啊，老师在。赵师兄发了一个问，打坐后觉得睡眠不太好，还会做梦。这打绝不要睡得很死，做梦是在翻种子，是好事。对，赵师兄发的这个非常好，谢师兄。赵师兄把这个贴出来了，刚好是你刚才要纠结的东西。你看元音老人也是非常精彩哦，答的告诉你跟刚才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 这个翻种子的话是好事，翻了你别理他，这个梦做过的话就拉倒。对，那个就是消灭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它自然熄灭，它不可能不熄灭，因为你都不理他，他怎么可能的话一直那样继续下去呢？赵师兄说，我当时看了老人的答疑特别安心，打完坐也是乱梦一堆。是的是的，但是你不纠结了赵师兄对吧，打完这个看了老人这个答疑之后的话，随便他乱梦啊，跟我没关。这就是，对对，是的是的。喂，
这里是有印刷错误吧？那个绝不要睡得很死是印刷错误吧？应该是这样吧？睡觉不要睡得很死。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老师。
可能那个地方有印刷错误，这个地方。如果是网上的这个资料是有印刷错误，改过来吧。很可能就睡觉不要睡得很死。对，
好的老师。哎呀，我差点讲错了，我是一看这个的话，那个当然对，那我就重新把这个贴出来再说一下吧。
哎，蔡师兄是正在找吧，是在找这个原贴吧，大家稍等一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开麦。哎，我说的半天没开麦。哎呀，不好意思，没开麦。我是说呀，这个绝不要睡得很死，对吧？啊，这个就是说，不修行做功夫，我们不要睡得很死。啊，这个做梦是在翻种子是好事，这是两个。啊，这是绝不要睡得很死。我就想起过去，我们元一老人经常提起的那个，对吧？那个高峰禅师，应该是吧，跟段伦桥啊，那个段桥伦禅师那个故事，那个公案，他就问，睡那个白天日间浩浩的，你能做了主吗？啊，他就说能做主。他然后又问你晚上睡眠时睡梦中能做了主吗？啊，他说能。然后他后来问无梦无想的时候，你在什么处？主在什么处？一下子噎住了他。从此以后，他就也不去做什么禅，也不去修什么法，因为他移情起了。这个时候的话，只去参这一则公案。这个移情一起，好消息就要到来了。有一日啊，因为他这个移情一起，别的妄念都会说是不会起来。这个移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相。本来就是直接切入无相的，所以他就相应这个遇着机缘的话，他就会开悟。这就是参禅的一些方法。然后有一日，他那个枕头被同事的僧人给碰到地上了，突然一下开悟了，这是有些奇迹的。赵师兄说，老人这一答也是针对这一问吧。如果打坐后睡得香也是好事。对呀，是的是的。也就是说睡得香也是好事，睡得不香也是好事。就是别在这最好的事儿话是别在这里面的话去取舍。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后来说主人在什么处，真正的话我们如果要是按经解，对吧？然后本来的话，如还有一个主的话，那必定有一个客，你还在的话，主客对立的，那叫解脱吗？那叫正好的话，用这个主的话把你绑牢了。当然，我们非常赞叹那些做功夫，他能做到这个梦中也能做主，这个功夫肯定是值得赞叹的。但是真正的了手，是连这个主也打掉也没有。就是做个无事闲人。一任清风送白云，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 过去我们齐老师也讲过这个诗句吧。姓为福田一下生，天地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看师兄还有别的问题呢？老师有别的啥要补充的没？没就继续了啊。
啊，你继续吧，没有啥事儿。
好的。该第十问了啊。哎，刚才杜师兄啊说了这个念睡觉的觉，哦，对，是的。好，我们就继续了啊，没啥事儿。该哪一个了？该第十个了。十问：种子灌替与翻出时，又如何拔乎？答：正上座修时，切勿顾忌拔除。只要口持咒勿停，手结印勿散，心净空勿离，至拔根乃下座十时二六时中，故无刻不要用功。况灌气本来无根，一转即空，能观空即是拔也。说的真好，这个说的非常精彩，大家看看啊。又提到这个种子了，这是我们修心密好多师兄都提起来的这个种子怎么说，因为这个种子它在这个应该是唯识中讲的比较多，大家有兴趣看这个唯识方面的知识理论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我们这个心经觉引，元音老人的心经觉引面上面的话讲了很多这个唯识方面的东西，讲起了种子这个各种师之间的这些关系，这属于教理。但是我们心密，因为老人的话讲经经常提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了解。因为我作为修行的话，也最好是去了解一下。有空的话可以看，比较建议这个。师兄啊，谢师兄，这个拔根是下坐式，那么坐上的话，它也是拔根啊。说什么是拔根？刚才我讲的就是一切不离，就是拔根，就是用具体的方法，就是一切不离，这就是转化。后面讲的能观空，你看二祖说的能观空啊，这个是观空的话，可以说是观照，一转即空，就是说一切相皆虚妄啊。对，是，我们这个一切不离，你看跟这个《金刚经》上面说了，一切相皆虚妄。跟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诸佛讲的，虽然我们现在用一切不离这个词儿跟过去古人用的不一样啊，但是它都是这个意思。过来过去的话，告诉你，就是这个不去管它，能观空，这个就是观照了，观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佛的世界观，观空。我们实施的话，如果能提醒自己，这个用这句话提醒，这就是观空。老师，有师兄问问题了。老师，
他这个学渣，他知道吗？这个每分钟十到十遍，祖师开始知道不知道啊？赵丽萍啊，你告诉徐超，你问问他知道不知道？要假如知道，他还问，要是不够实践，还问如理如法吗？还这么问吗？祖师已经开始过了，他在啊，那你的替他发，他在打扰，他打不了字啊。这不徐超，你能打字啊？你能打字，是不是？刚才你打出来了，我没看见是吗？哦，对，刚才打出来了，没看见，这回事啊。我说呢啊，真小，我没看见，是知道的。我说你既然知道十到十遍是祖师开示，你念得很慢，你这还算个问题吗？ 按不按主持说的办？这就已经不应该再有这类问题了。要是没告诉你念不快，那你这个你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告诉你了呀，不管你打嘴打嘴打嘴念叨，不管你打嘴不打嘴，只要是主持告诉你的，你不照着办，还是这不存在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有啊。阿弥陀佛，不应该有这样的疑问。
好的，老师，范师兄还有问题吗？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啊。我们就继续正文。试问种子灌气与翻出时又如何拔乎？啊，就这个灌气翻出的时候，它怎么去拔出这个灌气呢？答：正上坐修时，切勿顾虑拔出。对，有个拔出在的话，正是在取舍，正是在有求啊。就跟这个谢师兄说的，拔根是坐下事，你根本没有一个根可拔，这才是真正的拔根。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你拔什么根啊？这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拔根。你不做对峙，不假这个刻意，它自然的话慢慢就消除一切种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种子即现行，现行不熏种子。这个种子与现行，它有时候的话是互熏，相互为因。这个你能不理它，就是从这儿截断，就是。斩断它，就是拔根，也没有一个根可拔。它本来都是换的话，你拔什么根？啊，谢师兄这样讲，你能明白吗？说做的这个拔根是下坐时，别管什么上坐下坐，上坐的时候就一心持咒，下坐的时候就一切不理啊，念气不随，这就是修行，就是用功。好的，谢师兄。好的，看正上坐修时，切勿顾及拔除，你不要管这些，不要理会，不要有这些有求的这个心，不仅是顾及这个拔除不拔除，也不要去考虑什么开悟哦，这个爆炸现在我们有所扭转，经过跟你说，老师对吧，七老师和我们各老师的一些慢慢的话扭转，都不再去找这个爆炸相了。但是的话，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心还一直在。这修行说，怎么我还一直没明心见性呢？一直在这个上面去求，这个欲求的话欲转远，只为亲切甚转令见得迟嘛。别去理他，这时候刚好相应。只要久久用功，都有化空的时候，明见性的时候，这不是你求来的，功夫用到了。这是机缘攒到了，这时候的话必定会化空。你不要疑虑，只要的话用功去修，一定会明心见性。我们这个法，因为力量太大了，只要口持咒勿停，手结印勿散。对，这就是如理如法，一个口持咒，一个手结印，心净空勿离，就是这个心的话就是不一切不离。这就是净空，我不是说的话，把心弄得干干净净。他遇着这些乱啊，与定的话，一切都不离，这是空净无离，净空无离，至拔根，乃下坐时。哎，对对，这个谢师兄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啊，下坐时，对，下坐的话，它跟上坐是一个用功方法呀。下坐的话，还是二六时钟。一直在用功，一直在用功是什么？是怎么用功？就是一切不离，就是我们讲的观照三部曲的嘛，里面的第一部观照，啊，我们说的那个不随念转，不被境迁啊，第二部凌然一觉，这都是用功方法，到最后一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就到最后这一步才是真观照，是 是没事儿，没有一个东西可供你观，没有一个东西可供你对峙，更观什么招？况贯气本来无根，这个贯气它本来就没有根。你认为的话，它因为它就不是实有的东西，它没有自体，所以叫无根。无自性，无主宰，也就是说无我，没有一个东西可得，一转即空。你能转这个念，转怎么转？截断它。本来的话，念头一起，你比如说我下座的话，我过去讲过嘛，啊，老师也讲过，说那个用实咒截断妄念，说白了就是截断妄念，实咒截断妄念，对吧？念阿弥陀佛截断妄念，行、止、配，用这些方法去截断妄念，甚至于持咒的时候，可不是说一直持这个咒不动，那个的话是等于持咒法门了啊。我们是用这个咒语来，我来及时截断妄念，这个就叫观照，这是真正的观照啊。我们戚老师过去那个音频也讲过很多，截断妄念就是观照。这个观照只是个工具，不是一直要抱着的。能观空即是法也啊，这个能观空，这个空的话就是其没有自性可得，它本来的话就是假，就是个有相的东西，它总是刹那生灭，它没有个自体，它不是实实在的，它是虚妄的。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是拔，不说，就是这个道理。看大家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继续往下啊。好，十一问：人世纷扰之地，可作乎？答：有何不可？且正要在乱世作，才是真见力量。若慕清净山林者，必以利诱动静而见，非心中心法。盖静无乱境，心无分别，我心若定，何观声色乎？就说了。人事纷扰的地方可作乎？你看二祖就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就是说非常界地非常透，不同于一般的那个稀里糊涂的师傅啊，要找一个山林叫阿兰若处，他总找这样的。包括我们终南山我见的也非常多，有时候去进到山里面一看，哇天，修了个茅棚你知道吧，然后的话旁边种一些竹子，在里面的话清整天打坐啊，他就说要找一个这个地方。实际上你跟他一聊就知道他那个见地的话有很多都不对，有很多的话就是还是导向特别导向、啊、这个人事纷扰之地可作乎啊，他就说二祖直接答了，有何不可。你看这个说法的话就比啊确实透彻。他说什么是阿兰若处，不是说的话你像经上一般讲那个阿兰若处的话就是离村比较稍微有个七八里路啊，那样的寂静之处，在那里面修定。我们但是同时也不排斥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地方的话有何不可，也是好的只是你的心的话有取舍，认为的话那个清净处的话才喜欢，那个有个喜欢有个讨厌，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法有二见了，你有个动静二见取舍了啊。许超师兄说尘劳为资粮，对，是的这个说的很切合这个第一问。这个说的是欲修最上乘，尘劳为资粮，冤家一起到庄严佛道场。这个说你比如说的话跑到那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去躲起来去修，他非常有时间非常充足呀。但是他修心密，我后来见像这样修完先做的话也难有什么力量。所以尘劳为资粮。你比如说像我们一般都在家啊，并不是的话说是要把这个工作去辞掉啊，专门去修。那样修的话你先做下来的话对也没有什么力量。 都是非常忙，活力生理能生脸，整日忙能抽出这个时间去打坐，这个出来力量就强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不求一个打坐好坏，有时候打坐的话会出现也自己总觉着的话不满意的那一座，谢谢谢谢师兄，自己不满意的那一座，但是你自己你没有这一座，对吧？你觉着不好这一座的话，但是没有这一座你就断坐了呀。我们就是一直坚持，对吧？不断坐，与活力生连。这个出来之后的话，你也有力量，再遇到事儿，世上的事儿的话，就知道转身。不是跟世间的事情的话打成两截，是没有一点冲突，而反倒是它是积极的。佛教绝不是消极，好多人说消极的话，那个我不认可。答：有何不可，是吧？且正要在乱世做，还是真见力量。我们都有在家的都师兄们都有这个体验，对吧？好多都是忙忙碌碌在抢时间去修这个。谢师兄，是的，心中心法无关定乱。这个还有这样的例子，有好多师兄的话他一打坐就入定，对吧？嗯，还有这样的。后来的话他跟这个明心见性啊没有关系。先做过后的话还稀里糊涂的。有很多是这样的。但是有些的话他从来都没入过定啊，从来都没有入过定，但是的话他先做他啊也不妨碍他见性，那些的话都非常利落，好多的话也不一定的话非得这个在这个无关定论。谢师兄说的非常对，就是怎么说呢，不考虑这个定论啊，这就是真正的我们修的定，不是那种小定，他是一直在这个定乱里面的话做对峙。若慕清净山林者，这个慕清净山林，必以利有动静二卷，非心中心法。我记得自己也是，这个没修心中心法之前特别羡慕，包括后来修头开始的话也是特别羡慕那些能住山的人。能住山的那些隐士，就有时候的话做做梦吧。后来一修完之后的话，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过去原来好多的想法，比如说的话，心力满之后的话，我去修别的法，怎么怎么，像类似的这些观念都没有了，也没这个心劲儿。然后这个心力的话，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你明心见性之后的话，就是没事儿，就是大修大歇，就是这一种。这时候的话才是。真正的修，无修之修。这个时候的话，你还修什么？还去修别的法？没有一点心劲，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就说修心中心，就不大那么多妄想，就是不想那个将来如何，是做好的话，当今天应该做的这一做。哎，齐老师有问题了，齐老师，老师
啊。哦，这个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这问题，心中心法无关静乱嘛，静也是做，乱也是做，所以我认为心中心法无关静乱。怎么回事啊？你说这个意思是刚才那个问答里说到静乱，你觉得不应该让人问答，是这个意思吗？这个人是分运可做，我就你说不应该那么回答。那你愿意那样认为？有这样的事吗？那个是我们祖师的开始。那你在这唱反调啊？这意识到了没有？哎，算了，不，这你们接着进行吧。他不是跟你刚才这个第十一问，这不是唱反调了吗？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第十一问
功夫高的人如定后
好像有点接近。
因为那个回答里有正要在乱世做才是真见力量。可这个呢，无关经乱吧，这不是唱反调了。哎，
是的老师，
不讨论了。哎，不，这是功夫高的人入定后咒语停了，相当于电报的密码停了，这样的话还能跟诸佛菩萨联系上吗？打比方的，再一个，这个入定后咒语没有停，你觉得是那是念的咒语没有停？因为无上大密咒是一字也无的，无上大密咒没有一个字的，所以你这个入定就那正好就享用无上大密咒，并没有停，你那战报密码也没有停。阿弥陀佛，真是有意思，上那打比方的，你在这叫这种真，哎，算了。
好的。若目清净山林者，彼以利有动静二见。他这有这个分别了，以利有一个动，利有一个静，就是喜欢那个静寂静处，就排斥那个。这个说的是正要在乱世做，这个不是说的话去慕那个山林那个清净的地方。就说我们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比如说有家庭的子女在旁边闹，对吧，尽量反正还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不要就说影响自己的打坐，只要能完成这个坐轻轻的进出的话，这个是可以的，还是但尽量的话还是与静处，就说不能干扰的过于厉害，过于厉害你就打不成坐了呀，这实实在在的问题。就说二祖说这个讲这一段话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啊，比如说遇着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必须完成这一座，不完成的话就容易断座呀，这就不妨的话与任何地方去打坐，你说飞机上也能打，火车上船上这个都可以打，长途车上这个打坐的话就是黄不盖手，这个不用盘腿就坐那就行，这个就是乱世坐呀，包括有些在工地厂房啊，对吧，外面有一些嘈杂的这些声音，对吧，这都不妨，正是要在乱世坐才能见力量，这正好是修法。就是刚才徐超书先生师兄说的陈老文字两个说的非常好。后面还讲了盖静无乱静，心自分别，它就没有一个定乱。静和乱是你心在妄生分别，你心在刹那分别，取了两个戒，取了一个乱，取了一个静。我心若定，何关乎声色乎？我心若定，就说我心无取舍，这是声色的话与我都无碍了，没有关系。对，谢师兄说不挑环境，对呀、啊。但是我建议啊，这个不挑环境是指特别没有办法的时候啊，就不挑这个环境了。但是我们在家的话，还是关起门打坐，这个不受人打扰还是好一点。这只是我这样，这我的看法啊，也不一定对。看师兄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李行师兄
哎，在呢。
好今天
讲到这儿吧。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的话我们可以延长的，没关系，可以再把疑问解决清楚。没有了，我们下周三那再见。那谢谢蔡师兄啊，辛苦了啊，师父也辛苦了。然后我们下周三再见吧，有什么疑问我们下周三还可以继续再问。 没事了哈。好嘞，再见再见，师兄们，再见啊！元旦快乐，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到喽，新年好，新年好，对，新年快乐，大家新年都好吗？新的一年更加精进，更该精进，因为又过去了一年。好的，没事，我下去了啊。好好好，新年快乐。黑龙江新秋是谁呀？新秋不是实名吧？我刚才应该不应该是法名哈。嗯，好，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大家都好。嗯，大家新的一年都挺好啊。嗯。